今天是母亲节，在这里，恭贺各位母亲，就先祝福你们，也谢谢你们的劳苦。在1908年，美国费城的 Anna Turner 啊，她发起了每年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啊，定制为母亲节。啊，目的呢，就是为要纪念天下的母亲。他们的劳苦，尤其是要激发为人子女者的孝思。这个责任呢，不久呢就会被全世界许多的国家呢采纳了，发展成为了国际的母亲节。
我们也能动，
尤其以基督教的国家呢，提倡的最强力。今天的母亲节已经成为了许多人一年一度的特别向母亲表示孝心的一个日子。有人呢会送发给母亲，有人会特别在母亲节的一天请母亲上那个餐馆吃一顿丰富的大餐。那各位，你今天有什么准备没有呢，来表达你对母亲的爱意呢？各位，我们相信，我们也同意，母亲的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她对儿女的爱是超越了自己的性命，也并且呢甘愿为她自己的儿女来舍命。在越南战争的时候，在越南某一个刚刚打完仗的一个村子，有人清理那个战场，发现一具遍体鳞伤的女尸，在他底下有一个还活着的婴孩。显然呢，这个母亲是为了保护他的孩子而丧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母亲抱着他的婴孩走难，因为天气太冷，他们衣服不够，母亲就用他自己的衣服包裹着这个婴儿。后来有人在一个桥底下发现一个冻死的女子，在她怀中有一个婴孩，这个婴孩还活着。在一次的交通意外当中，有一个小孩被一个次车碰着，被夹在那个车的底下。大群的人呢看到发生了这个交通意外，他们都围着那里来看热闹。很多人在吃嘴巴舌的说要赶快把这个孩子救出来吧，但是呢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动手去救那个孩子。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女人跑过来，二话不说双手就把这个次车拖起来，然后大声喊着，快把孩子从车底拉出来。大家正在惊讶这个女人这个神力的时候，一手把那个车顶起来，这个女人马上就把孩子抱在她的怀中，大声的喊这个孩子的名字。原来这个女子就是孩子的母亲。一个发生在1999年的土耳其的大地震的时候，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地震之后呢，许多的房子呢都倒塌了，各国前来救援的人员呢都不断在听说这些的伤亡者的，希望能够在那个雅砾里面来找到一些生还者。两天后，他们在一个缝隙当中看到一幕不可置信的一画面，有一位母亲，他用手撑在地上，然后在背顶着不知有多么重的石块，一看到救难的人员，他就拼命在那里哭喊着，快点救我的女儿，我已经撑了两天了，我快撑不住了。他7岁的小女儿就躺在他用手撑起的安全的一个空间。救难的人员大惊，很卖力的来搬移那些上面的周围的那些石块，希望能够尽快的把这对母女救出来。 但是就石块那么多那么重，怎么也没有办法很快的来达到他的身边。传媒在这个时候呢就拍下了这画面，救难人员一边哭一边画，辛苦的母亲一面苦争着在等候。透过电视，透过报纸，土耳其的人的心都碎了，都流泪。救援人员带花那些的土块石块一直进行到深夜，终于有一名的救难人员用手可以拿到那个小女孩，然后呢就把她拉出来，但是原来发现这个小女孩已经气绝多时。母亲就很急着问，我的女儿还活着吗？她以为女儿还活着，这个以为女儿还活着，这是她俯冲两天唯一的理由，唯一的希望。这名救难人员终于受不住了，放声大哭，对，活着。我们现在把他赶快送到医院抢救，然后我们也把你送过去。他知道如果这个母亲听到女儿已经死了，他必定失去了求生的意志，他会松手，手一松石块就把他压死。所以他讲了，就是我欺骗了他。但是母亲疲累的笑了，随后他母亲也被救到医院去。他一只双手一直僵直没办法弯曲。昨天土耳其的报纸头条有一幅就是手撑着地的照片，标题借救生母爱。因为母亲确实是这样对伟大的人，大家同意吗？难怪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还记挂着他肉身的母亲，为母亲日后的生活照顾做了安排。约翰福音刚才我们所读的19:25-27，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讲的七句话中的其中一句。他在受苦的时候，他最痛楚的时候，他低头看见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极其的悲痛哀伤，这个神情。耶稣基督虽然在这个时候是为全人类在受苦，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呢他仍然不忽略了他作为儿子的责任，他不能够再供养他的母亲，只有将他交付托给他最亲爱的门徒约翰。他对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以后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的家里。那母亲节可以说是个孝亲的节日，看耶稣的典范，让我们做儿女的我们看母亲，为母亲的养育之恩而感谢神，感谢我们的母亲，让母亲们看我们的儿女为神所交付给我们的使命而忠心殷勤。孝亲的道理不仅仅在母亲节这个时候才被重视，其实在我们的平常的其他日子当中也应该被重视的。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刚才这段经文好吗？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
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姊妹
被格勒撒的
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
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
就对他母亲说，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
耶稣基督他爱他的母亲，他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模范。孝顺母亲 或者孝顺父母是神的命令，也是神的心意，这是十诫中的第五条的诫命，是对人的啊，是人对神的一个责任。那知道啊，这个十诫里面十条的诫命，前五条呢是对神的，后面五条呢是对人的。前面五条是宗教性的，是属灵的；后面五条是道德性的，是人伦的。那这里给我们看到呢，原来父母是神在地上的代表。人如果不孝顺地上的父母双亲，那怎么能够真正的敬重天上的父亲呢？在十字架旁边有妇女，也有约翰。此外有没有其他门徒呢？
没有。
还有没有其他门徒？
没有。
福音书里面没有清楚记载，只有路加福音提到以耶稣熟识的人和从加利利来跟着的、这些的他来的这些妇女们，他们远远地站着。但是约翰福音书这里特别提出了四位妇女与约翰一起站在十字架旁。二十五节说到，有他的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格罗法的妻子玛利亚和莫大拉的玛利亚，他们一定是站在最近。约翰站在最近，他才能够看得清楚，而且他清楚的听到了主耶稣的嘱咐。他看见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被钉的那种痛苦的神情，在他的这个痛苦的神情当中，没有一点的怨恨，只有仁爱，只有慈爱。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第一句话就是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看到耶稣做好像一朵的鲜花被浅拔之后，散发出馨香的芬芳，那是何等的大爱！这位愿意赦免人的主，在他心中却有一个事情，有一个心事，他放不下。这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母亲。耶稣看到母亲和他所爱的那个门徒站在旁边，他心中记挂着母亲。日后的生活怎么样？作为儿子，他应该怎么安顿这个母亲？他实在放心不下。这位幼生的母亲曾经为耶稣付出了多么重大的代价，从玛利亚怀孕就遭受到各种的误会，被人猜疑，甚至连他的未婚夫约瑟也想暗暗地把他休掉。后来我们知道，因为天使向约瑟报幕，解释了玛利亚怀孕的这个是从圣灵来的，约瑟才能够这样做，休掉玛利亚。当他生产的时候，又没有接生的医生，没有医院，结果要来到一个在一个又脏又缺乏医疗设备的马槽马房，在那里来生下婴孩的耶稣。养育婴孩的耶稣也是没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因为当时希律王要杀婴孩耶稣，所以呢他们都曾经逃难逃到埃及，一直到了那个想杀死耶稣的希律王死了，他们才从埃及回到加利利，定居在拿撒勒城。做母亲的在教养孩童的耶稣的时候，又有许多的顾虑。大家记得耶稣在十二岁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
在耶稣十二岁那一年，他父母把耶稣带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在围城的时候他们走了，走了一天才发现不见了耶稣。在亲戚在熟识的人当中，哇，找啊找啊， 结果后来三天之后才找到。啊，我相信这个时候的母亲她的心情不怎么样。如果作为母亲，你的心情不怎么样，走了一天三天才找到，这三天真的好像夜窝上的蚂蚁。三天之后才在圣殿里面找到耶稣，作为母亲的心情真的难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师母讲过她的经历给我听。由于都是我的大儿子啊，还没到十六岁，大概十五岁多的时候，当时那年呢，我们刚刚从斯卡堡搬上阿罗拉，然后他转了一个学校。平常呢，我们是把他送到学校，然后我们呢，我就开车啊，一起跟师母呢就啊，他在斯卡堡上班啊，我呢在波若米那边的教会当师傅。有一天，学校大概十一点多钟打电话给师母，你的儿子今天没有上课，没有在学校。你说让我怎么办？师母说，当时他听了以后，他懵了。怎么没有学习去学校？今天明明早上我们送了他去学校，怎么没有在学校啊？哇，他整个人不是怎么办，整个人的心都完全虚跳了。然后在家里祷告，但是呢，在这个单位里面，在这个办公桌上啊，因为他们那个桌子是一个挨一个的，你不能在那里大声祷告啊。他就走到后楼梯，然后在后楼梯里面大声向神祷告，神来走，怎么办？要不要回去？他准备要拿东西回去，因为呢他没车，因为我是送他放到他的公司里面，然后呢我就去了，去了学教会啊，他在单位里面，他要等到下班，然后等我来接，然后他才能回家。他也不敢通知我，他怕我担心。但他自己很担心，他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然后呢，从他十二楼，在那里一直沿着十二楼一直走下去，一边走一边大声祷告，因为后楼梯没有人。然后呢，在想要不要回家，怎么办？回去看看，打电话回家又没人，去哪里？还是回去了，然后就从楼下又一步步的祷告去，走回十二楼他的那个办公桌，然后准备收拾东西要坐公车回去，但是坐公车要两个半小时，从他的公司回到我们的家。突然之间，他里面有一个声音说：“不用怕，你的儿子，你不用担心。”有一个声音让他更紧，他突然之间就平静了。因为他一直在大声祷告求神，结果呢他就安静下来，一直等我来接。这我不知道的，是后来他告诉我。整个过程他消极的好像电锅上的蚂蚁那段时间的每一段时间都好像过很长时间都过不了。结果我们回家了，看到儿子在家里，师母没有骂他，没有问你刚才今天死去哪里了师母没有，他只说你今天去哪里，为什么你没有在学校。儿子就说，我刚刚上门不习惯，我想回到我在斯卡堡的学校去找我的同学，所以呢我自己坐公车回到斯卡堡，回到芬奇跟法门行那里一个学生的东罗派在那里多一年，他去那里找他的老那个以前的同学，因为他刚刚搬上来，他不惜。他结果呢，他说我去找不到同学。师母就安慰他说：“我理解了，你刚上来肯定不适应。不过，他就跟他讲，以后呢你去哪里，你必须要告诉我。你知道我们很担心吗？”从那个时候，我两个儿子无论去哪里 啊，或者呢晚上回家，一过十一点，他一定会打电话回来，他知道我的担心。所以呢，师母讲到他啊，就是孩子不见的那段时间，他那种心情，真的好像夜窝上的蚂蚁。耶稣的母亲三天哦，更厉害，是吗？三天不好过、啊。所以我们看到啊，在对耶稣这个照顾上，作为母亲的玛利亚也感到非常的乏力，因为呢，耶稣成年之后周游四方，吃无定啊定时，睡无定所，没有枕头的地方，又遭到人的批评迫害，做母亲的每天都为着这个儿子牵肠挂肚。最后这个时候的玛利亚，她的心情怎么样？她很无奈的看着她自己的儿子被钉挂在这个十字架上，遭受这个十字架的极刑。主看见自己离世的时候到了，他不可能再奉养自己母亲，他心里面实在不容易，很难。那耶稣在众门徒当中，可以将耶稣将他的母亲托付给谁呢？可以托付给谁呢？啊，大家知道吗？耶稣被抓之后，门徒就大部分都跑光了，是吗？啊，走的走，跑的跑，离的离，啊，有半离耶稣的，啊，出卖耶稣的，有否认他的。我相信最令耶稣失望的是谁？应该是彼得。
彼得，
对不对啊？最令他失望的是彼得。彼得曾经啊，在渔船跪下来认罪，彻底的相信，完全的奉献。啊，他的岳母被耶稣医治之后，他起来服侍主。彼得曾经有主拉着他的手，啊，不容那个大浪，海边的那个海里面的浪把他卷走。他也学了信心的功课。当耶稣问门徒对他的认识，彼得很截然了当地说：“你是基督。”当耶稣行神迹，叫五千人吃饱之后，教导会众真正属灵的饱足。然后呢，当时耶稣所讲的道，听众怎么说？听众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得进去呢？”从此以后，门徒中有多人退去。然后呢，啊，耶稣就问彼得，你怎么看？彼得怎么回答？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这个信息好好，而且他还大胆的申言，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啊却不顾。彼得很自信的，对不对？很自信的，他还说，我必须与你同死，也总不能不应你。彼得说话啊，那个话犹而在，言而在，犹在矣。但是我们看到，当耶稣一被抓，刚刚被抓，就已经三次不应主。记得我们的讲员马志信博士讲彼得吗？他在谁的面前不应主啊？都在一些无关的人的面前不应主，他那个胆子去了哪里呢？真的胆小如鼠啊！一个屁女跟他讲呢，他就已经说不行不行，我不认，我不认识耶稣的。所以呢，他三次不认主，就正如耶稣之前所预言的。现在那些跟随他的门徒都去哪里了？这个时候，在十字架上的门徒，我们看到的只有约翰。约翰站在那里，所以耶稣看着他，觉得他信实可靠，把他所爱的门徒，他所爱的门徒，也必将爱传递给别人。主看着这个他所爱的门徒约翰，就对他说：“看你的母亲。”哎，弟兄姐妹，耶稣虽然是全人类的救主，但是他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他是担负了我们全人类的罪孽。但是在这一刻，他仍然没有忘记他肉身的母亲，他把母亲托付给约翰，他对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约翰说：“ 看你的母亲。各位，孝亲之道在今天这个时代已经渐渐衰微了。想想我们这些曾经为人子女的，当我们在孩子孩童的时候，我们年幼无知的时候，你想想我们那个时候多么折磨我们的母亲。有时候病了，母亲整夜不睡不眠的，还守候照顾。少年的时候幼稚，最叛逆，叛逆母亲。我记得我自己那个时候真的很皮的，经常跟邻居的孩子打架。一打架呢，别人就投诉给我妈妈，然后我妈妈呢，然后拿一条棍，哎，你这个就追着你来打。然后呢，之后就看到他哭，他给我讲一句话，令我到今天还是明白。他说：“打在儿是真，痛在娘心。”你们听过你妈讲的？我妈讲的这句话，他每次打我，他就哭。其实他最痛，我是肉体痛，他是心痛。其实心痛比肉体痛更厉害，对不对？当我长大了，我觉得青年的时候我很自私，令母亲很他经常在我耳朵里面讲话：“你上街你穿过件衣服，哎呀，很快要下雨了，带着带伞呢。”哎呀，烦了，因为我不喜欢带伞，因为每次带伞的都忘了带回来，都不见了。所以呢，我一般我都不愿意带伞，到现在都是这样。但是呢，总是在我耳边。而且呢，小的时候呢，如果学校去旅游，你千万不要玩水啊，千万不要在水里啊。所以呢，我很大很大才懂得游泳，因为从来都不敢去游泳，不怕，很怕碰水。一碰水呢，妈妈就担心。好了，当我出来了，工作了。母亲等你回来吃饭，我没有告诉他，他就留了饭菜给我，然后我也来，你吃饭吧。哦，我吃过了，我刚跟朋友吃过了。经常是这样，母亲的好意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领受。现今我们知道为人子女在节食，我们要表达我们的孝亲，这是真的难能可贵。很多做儿女的对于平时对父亲母亲的奉养，我们比较容易忽略，长期的照顾呢更是觉得烦。尤其我们知道今天这个时代三代夹在中间，真的很不容易融洽。我知道很多你们夹在中间的，下面有你们的孩子，上面有你们的父母，不容易，非常困难，要有一个融合的生活。有一个例子讲到，曾经有一位先生主动打电话到各个学校，希望呢给他机会向学生来讲。怎么来孝顺父母？他说我是免费的，只要你愿意给我来，我就来演讲。但许多学校呢，因为这位先生的知名度不高，而且呢不收演讲费，就心中对他难免产生了一些防卫的心，怀疑他呢是不是有目的的是要来推销是什么商品的。这样的这位先生呢，他就一而再再而三锲而不舍的要求要到学校里面呢，向学生们来讲这个孝亲的这个课题。他说我绝对不会推销任何商品。在这种情况底下呢，就其中有一个中学的校长呢，就允许他来给他们的学生演讲。演讲当天，这位学生就拿了2桶3公斤重的矿泉水，然后呢走上那个讲台。 在开成牌之后呢，这位先生就请五六位的男女啊同学上台，就请他们每人都拿一拿这两桶的啊大概三公升的矿泉水，问他们呢啊重不重。大家接过这两桶的矿泉水都同声说重啊，这两桶矿泉水呢加起来大概是六公斤。但是呢，这位演讲的这位先生讲，你们知道吗，你妈妈在怀孕的时候每天挺着大肚子大概有多少公斤重，还知道吗？有谁可以告诉我？怀过孕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弟兄姐妹们，我看了这个例子我才知道有多重啊。啊，这位先生他在讲台上对全体的学生说，我想你们大概呢啊很想知道你们在你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加持羊胎水的重量啊，妈妈的肚子里面啊挺着的重量大概15公斤到20公斤之间，15到20公斤，如果啊是20公斤的话，那比那两桶的矿泉水重多少倍？起码重7倍，是吗？啊，这位先生就放下了矿泉水说，我们的妈妈这么辛苦的挺着大肚子又把我们生下来，你知道吗，妈妈在我们在生你们的时候很痛很痛啊，当然我不知道啊，也不知道他们痛不痛，我知道我太太很痛啊，但是怎么痛法我不会帮他知道，不但痛而且很危险。像我妈妈，这个先生说，像我妈妈她就是在生我的时候因为难产失血过多而过世，所以呢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我妈妈，这是我人生的一大遗憾。这位先生为什么要这样提倡这个？所以呢我们要孝顺我们的父母，尤其是妈妈，真的妈妈父母。所以呢我很同意呢母亲节也很重视，父亲节呢我不介意，但是母亲节真的要重视，母亲真的伟大，真的伟大。有人把儿女对待母亲的情况比喻成好像打球，最好的是什么球？美式的篮球，大家抢来抢去，抢来抢去就抱着不放，这好不好啊？美式篮球啊，橄榄的篮球啊，比较差的是什么球？篮球，抢啊抢啊抢，抢了之后怎么样？就抛出去，啊，不会久留。再差的那是什么？是排球，推来推去，是吗？啊，不能接住，啊，球一到我的手上就马上推出去，啊，推来推去。那最差最差的是什么球？是足球，踢来踢去，踢到没人接的时候。就一直踢到龙门去，就送到殡仪馆了事了。今天弟兄姐妹，你把你的父母当成是什么球？你把你的母亲当成什么球？真的，我见过人把母亲当成是猪球。就算没有儿女，只有一个独生的，也是非常非常恶劣的对待。我见过这种情况，试过有一个寡妇养到了一个唯一的儿子，结果最后他死的时候，儿子就过来送，要我们教会来帮他下跪，儿子就过来，真的很惨。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现今家庭的结构虽然由大家庭转型为小家庭，但是社会风气呢，我们知道是偏向这个自由多元。父母对儿女不可太严，在教养方面呢更加困难，更加艰深。儿女呢在这个穿的衣服娱乐等方面呢，常常呢都是我们做父母的不容易接受。儿女尤其在少年期13岁以后叫反叛期，他们大部分呢是受这个同辈影响比较大，不肯接受父母的教导。所以各位，如果你从小不跟他聊天，不教导他的话，到了他12、13岁之后呢，基本上你根本没办法跟他沟通。所以呢，做父母做母亲的更是困难这种苦衷啊是一言难尽。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请那个敬伟良博士来讲怎么教养儿女，是吧？因为我们不知道真的不容易的。我相信大家都愿希望能够尽心尽力的教养你的儿女，但是呢教养儿女这个过程真的不简单。但是记得，父母是神在地上的代表，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教养儿女的责任是很神性的。母亲必须以膝盖就是祷告，为儿女铺一条敬虔的道路，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我相信有神来引导他们，我们就比较放心。有一篇老人墙上的文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挺心酸的，看完之后一起来读。孩子，
当你还很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慢慢用汤勺，
用筷子吃东西，
教你系鞋带、扣扣子、溜滑梯，教你穿衣服、梳头发、拧鼻涕，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怀念不已。
所以，当我想不起来、接不上话的时候，
请给我一点
时间，
等
我一下，让
我
再
想
一
想，
极可能
最后
人
要
说
什
么，
我
也
一
并
忘
记了。
孩子，
你
忘
记我
们
认
识
你
了
好
几
百回
才
学会
的
第
一首
花花
歌
吗？是否还记得你每天总要我绞尽脑汁去回
答
你不知道
从
哪里冒出来
的
问
题
吗？所以当
我
重
复又重
复地
说着老掉牙
的
故事，
谈
着我
孩
提
时
代的儿歌时，
体谅我，让我继续沉醉在
这些
回忆
中
吧。希望你也能
陪
着
我
闲话
家常吧。
孩子，现在我常忘了扣扣子、系鞋带，吃饭时会弄脏衣服，梳头发时手还会不停地发抖。不要催促我，要对
我
多
一点耐心和温柔。
孩子，如今我的脚站也站不稳，走也走不动，所以请你紧紧地握着我的手，陪着我。不知道大家看了这篇文章，你是因为什么？我看了这文章，我真的想哭。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人生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遗憾，这个遗憾就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很早就离开世界。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进出来侍奉，大家相信我的母亲一生没有享过任何的福气。她是一个被卖到一个富有人家的一个婢女，后来又嫁了给我的父亲。其实他们的关系并不是恋爱的，是我那个时候是王婚雅嫁。然后呢，结了婚不久，我们的当时住的地方就已经解放了。后来我父亲就不得不离开，去了香港。 那时候我还没出生，还在他的肚子里面，所以我妈妈可以说是很辛苦的，很孤单的生下我。当时很多的那些的所谓积极人士呢，就鼓励他，你改嫁吧，你改嫁。因为他说他很年轻了，我妈妈18岁还没到就生我。其实当时他很年轻，也很漂亮，但妈妈坚持自己不改嫁。当时因为我们是华侨，所以呢，我姥姥就被斗准备改革嘛，所以就被斗得很经常在监牢里面。那时候我妈就要去劳动，我没得吃，没奶吃，吃那个米水，就是那个米呢包滚起来的时候不是有一层的他们就用这个来喂，所以我先天不足的。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这么矮，就是因为你先天不足。我妈说你能够养大真的是恩典，是奇迹。然后到了我差不多10岁的时候才有机会去到香港，但是呢，我们去香港也是我母亲用命来换回来的。我记得有一次我要上课，我去学校上课，我感觉那天不对劲，心里面很不舒服，然后一放学回家，看到我妈在那个床上在那里很辛苦，原来她喝了那个皮肤水准备自杀。当时因为我们申请去香港，申请了很多遍，一次一次都不批准。我们那时候就住在广州，都不批准。结果我妈就用自杀来向在那个公安局结果公安局局长来了，然后呢，他们就灌他水，结果吐，幸亏救得早，活过来。我跟我妈可以说是相依为命。那个时间我很穷，刚才跟你讲，经常跟同邻居孩子打架，一打架呢，他们的父母呢就向我妈妈投诉，我妈妈就追着我来打，打完我呢就哭。后来去了香港，我们是偷渡去香港，因为我们申请去澳门，然后从澳门再坐机船偷渡到香港。到了香港以后，我妈跟我爸的关系非常好，长话短说了。后来我结了婚，我一直没有机会孝顺我妈妈。后来呢，她头那个脑袋里面长一个瘤，其实这个瘤呢，是她跟爸爸吵架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给爸爸弄的，就是有一个积血在里面，后来就变成了一个瘤。然后呢，就要做手术。当时我问医生，这个手术医生他的情况怎么样？他说手术还是蛮顺利的，不过呢，他现在还在发烧。他说应该没有问题。当时我在一个教会里面做传道人，是礼拜六晚上，本来切之前医生说问题不大，应该没太大碍。晚上我妹妹打电话，妈妈走了。我听到那个电话的时候，我没办法安静下来。那天礼拜天我要讲到，我没办法讲到，我马上打电话给我们的顾问，你能不能过来帮我？我一个人就关在整个礼拜天，我就关在我的 office 里面，我不能听。我妈可以说一生就是辛苦劳累，从来没想过，我也没有真正给她回报过任何的消息，所以这是我人生的大遗憾。所以我很体会到，就是父奉风欲静而树又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的很感谢。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妈妈，恭喜，这是一个福气。你要趁你妈妈还在，你要好好孝顺，好好的孝顺。 不要成为你人生的遗憾。我现在，我这个遗憾没办法，没有办法弥补。那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母亲节，真的有一点表示，孝顺你的母亲，把你的母亲当成是美色的啊，是美色的懒球啊，懒球啊，抱着不放，好吗？我们都把它啊爱护、珍惜。家有一老，真的与生活好一点。所以，如果你们家里有一个老人家，你们的父母还在的话，真的，这是你们表达你们爱心、你们的孝顺的机会。我们一起祷告。最后，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今天在这个母亲节来这一次思想，你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母亲。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也有母亲，他为到玛利亚他的肉身的母亲，他真的帮你上行不下。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在肉体的痛苦的时候，他仍然记挂着他这个肉身的母亲，他把他的母亲交托给他所爱的门徒约翰，让约翰来照顾来奉养。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立了很好的榜样。我们的确要孝顺我们的父母，因为父母是神在地上的代表。主啊，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懂得孝顺父母，特别我们母亲。不单在母亲节这一天，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向我们的母亲来说一声谢谢你，主啊，感谢你，借着今天这个日子来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母亲的伟大，也提醒我们神对我们的爱，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